屋子里传来了众人的笑声。赵半仙笑道：“叶少侠先坐，跟大伙好好聊聊，我去准备些酒菜，一会儿大伙一醉方休。野狼兄弟，你也来帮贫道的忙。”“
好，好。”
说完，赵半仙和野狼就去了厨房。叶毅此时的心情十分的激动，说话都有些发颤，但是还是有些不明白，他们怎么会在这里？这里难道真的就是阴阳交界处，还是自己来错了地方？哥，灵一大哥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叶毅问道。叶月没有回答，灵一回答道：“阴间呢？”“
阴间，这里不是阴阳交界处吗？”“
交界处？”灵一奇怪地问道。叶月回答说：“这里不是什么阴阳交界处，你是从哪儿听说过这个词儿？”“
什么？”
叶毅吃了一惊。“哥，你的意思是？”“对，根本没有所谓的阴阳交界。如果按照阴阳来分，阴间又分出许多不同的地方，这阴阳怎么会出现交界呢？”叶毅有些听不明白，想了想又问道：“哥，那现在这是什么地方呀？”“
阴间的某一个地方。”
灵一抢着说道。“
某个地方？”
叶毅越来越费解了。“是的。”灵一继续地说道，“
我们死后本来是要先过鬼门关，再走黄泉路，最后达到阴曹地府。可是我过完鬼门关，你哥哥叶月直接就把我带到了这里。”
叶毅想了想问道：“那这里也算是阴间了？”“
是啊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阴间很多地方都有一个统治者，但是这里啊没有统治者，很多地方啊都是跟活着的时候居住的地方一样。你哥哥特意把我们带到这里，这里啊可以说是鬼魂们的天堂。”
叶毅还是有些不明白，想了一想又问道：“那赵大叔和野狼大哥呢？他们先死的，怎么会被带到这里呢？”灵一回答道：“
叶月死后先是把他俩带过来的，我是最后一个，等我来的时候就发现了他俩也在这儿。”
说完对着叶毅笑了笑。叶毅心想，虽然与他们阴阳相隔，但是看样子他们在这里过得还很不错，自己心中多少能有些欣慰。这时候，赵半仙和野狼端着几盘菜和一坛子酒走了过来，对着叶毅说道：“
叶少侠，走，咱们吃酒去，有什么话呀，酒桌子上再唠。”
叶毅就跟着大伙上了桌，见桌子上摆着鸡鸭鱼肉，自己的肚子这时候也饿得咕咕叫，顿时来了食欲。野狼给几个人的酒杯全都满上，然后把自己的酒杯端了起来，说道：“
为了我们能和叶毅重逢，咱们干！干！”
赵半仙也跟着嚷嚷道。叶毅拿起酒杯跟大伙碰了一下，就往嘴里灌。这时，突然背部抽搐了一下，疼得他手臂一抖，没有拿稳，酒杯一下落到了地上，摔了个粉碎，一下子给野狼几个人吓了一跳。叶毅连忙说道：“
对不起啊，突然间手臂抽了下筋儿，可能是带着旧伤。”
野狼站了起来说道：“
没事没事，我再给你拿一个。”
说完跑开，又给叶毅拿了一个酒杯，重新倒满了酒。大伙儿又互相碰了下杯，就在要喝的时候，叶毅的背又颤抖了一下，手臂又是一抖，酒杯再次掉在地上，摔个粉碎。
这是怎么了？
叶毅懵住了。叶月在他旁边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“
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”
叶毅无辜地答道。叶月伸出手，轻轻地拍了拍叶毅的背，这一拍就拍出事儿来了。叶月的手啪的一声就被反弹出去，竟然被打断了。叶毅吓了一跳，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：“
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只见夜月用一种带着杀气的凶光望着夜翼，不光是夜月，就连野狼、赵半仙、灵一全都用一种凶狠狠的眼神盯着自己不放。赵半仙指着夜翼吼道：
我们好心把你请到家里，请你吃酒吃肉，你竟然害我们。
夜翼一下蒙住了，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就在这时，夜翼的背部发出一团金色的光芒，十分的耀眼，随后就传来夜月、赵半仙等人的惨叫声。几秒钟过后，就连周围的环境都变了样，之前出现的夜月等人全都变成了四具骷髅。夜翼惊呆住了，被眼前的景色吓了一跳，原来所谓的夜月、灵一等人全都是一具具骷髅，都是假的。只见那骷髅倒在桌子上，桌子破烂不堪，上面哪是什么美味佳肴，分明是一块块破烂的石头，碗里装的也不是酒，而是脏兮兮的黑水。家也不是自己的家，夜翼现在处在的地方是一个寸草不生的荒地。为什么我自己没有感知到呢？难道我是因为见到了哥哥过于激动，失去了警惕性吗？那又怎么让他们变回了原形呢？夜翼有些纳闷儿，难道是张王关键时刻救了自己吗？想到这里，他摸了摸自己的背后。夜翼气得一脚把桌子踢倒，骷髅摔在了地上，被摔得粉碎，黑水洒到地上，冒起水泡，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。还好是没有喝，要不然不知道会怎么样。夜翼想到这里，觉得很是万幸。此时夜翼望了望这荒野，不知道朝什么地方走，想要使用血符看看能不能把自己带到哪里。血符一天只能使用两次，夜翼刚才已经连用两次，身体多少有些疲惫，但是眼下除了用这种方法，他也没有别的方法了，只能坐下赌注，希望血符下一次能将自己带到正确的地方。夜翼伸出手掌，刚想要凭空画符的时候，不知从何处传来一阵叮当叮当像铃铛一样的响声，夜翼的手一下子停在了半空。这是叮当叮当，清脆的铃声又响了起来。这是什么声音？从哪里传过来的？夜翼四处观望，想要寻找声音的来源。只听铃声忽大忽小，忽远忽近，一会儿好像就在眼前，一会儿又好像飘到了远处。此时夜翼有些矛盾，他在想，是去找铃声，还是使用血符离开这里？有了刚才的那次遭遇，他不敢大意，但是心里有些觉得这个铃声好像是在吸引着自己，能把自己带到想要去的地方。最后，夜翼决定赌一把，去寻找铃声的来源。于是夜翼加快脚步，朝有铃声的地方走去。没过多久，果然让夜翼找到一条用青色石头铺成的小路，他想都没想踏上青石小路走去。铃声还在继续地响着，好像就离夜翼不远。夜翼加快脚步跑了起来，也不知道在这条小路上跑了多久，一个朱红色的牌坊出现在了夜翼的眼前。夜翼停下来，抬头看了看牌坊，上面的红色十分的耀眼，好像是刚刚刷上去的。铃声依然在响，就是朝牌坊里面发出来的，声音好像就在眼前。夜夜穿过牌坊朝里面走去，走了没一会儿，隐隐约约看到一个金色的光芒飘在半空中。夜夜提起了十二分的警觉，抽出一张灵符紧握在手中，慢慢的朝前面走去。等到了跟前的时候，爷爷这才看清楚，那是一个金色的铃铛，不停地晃动着，原来就是这个铃铛一直在响。铃铛见到爷爷到了自己的跟前，动了一下，朝前面飘动，一边飘一边继续地响着。爷爷在想，是他把我引过来的。铃铛飘几下， 见叶毅没有动，停了下来，左右晃动，好像是在催着自己跟着他。他在等我，要把我带去哪儿？算了，既然来了，就跟着他走。是祸躲不过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叶毅想到这里，就跟上了铃铛。铃铛见叶毅跟上了，也开始朝前走去。就这样，叶毅就跟着这个小铃铛一直走着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叶毅好像见到不远处有一个小草房。难道这个铃铛要把自己带到这个房子？想到这里，叶毅心中又浮起疑云。就在叶毅不解的时候，突然嗖的一下，不知从哪儿冒出一个身影，扑向铃铛，一下子将铃铛打在地上。叶毅愣了一下，一看那身影，自己再熟悉不过了，不就是那个黄色鬼娃娃吗？叶毅眼疾手快，一个灵符就招待了过去。黄色鬼娃躲闪不及，被叶毅的灵符打翻在地。黄色鬼娃在地上打了一个滚，又重新站了起来，对着叶毅咧着嘴怪叫一声。叶毅追了过去，黄色鬼娃掉头就跑，而且速度很快，一眨眼的功夫就跑到了那个小草房里面，嗖的一下就窜了进去，就不见了。叶毅没有追过去，回来捡起被鬼娃打掉的铃铛放在眼前看了看，竟然在铃铛上发现上面写着一个公字。叶毅眼睛一亮，心里顿时明白了，原来这个铃铛是安培公子的，是他用这个铃铛引自己过来的，难怪刚才那个鬼娃要攻击这个铃铛。叶毅望了望离自己不远处的那个草屋，铃铛把自己带到这里，这么说安培公子也许就在那里面。他把铃铛揣到自己的怀里，公子，我这就来救你。说完朝草屋走去。